现在是北京时间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隔夜的欧美股市收盘的情况。我们现在看一下美股，美股经历了之前一天的下跌之后，昨天晚间我们能看到收盘的价格有所企稳，道指还微微涨了0.01%，其他有所下跌，但跌幅不大。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纽交所记者李爱玲，请她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爱玲。
早好，主持人。美股早盘跟随消息面红绿翻转，走势反复。三大股指在午后走高，道指日内曾涨逾120点，最低曾跌超过70点。还关心几只个股，来福车一季度每股净亏9.01美元，亏损远大于市场的预期。该股盘中一度大跌7.8%，单日市值大约抹去12亿美元。上市至今的一个多月，累计跌幅有接近30%。来福车首席财务官预计，今年将会达到亏损的峰值，明年有望收窄。尽管股价在业绩之后是大跌，但分析师仍然对其营收和司机数量的增长感到乐观。一季度营收为7.8亿美元，活跃司机数为2050万，同比大幅增长46%。来福车的劲敌优步今天传出以定价区间的中间值或者是下限定价，对应的估值介乎805至860亿美元。而就在昨天，知情人士还透露，优步的认购火爆将会以上限定价，可见路演的过程非常曲折，估值是不断的走低。去年华尔街还曾经预期优步的上市估值可能高达1200亿，而截至目前已经缩水28%，这多少呢与这周的市况动荡有关。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IPO 定价低于普遍预期，也可能是希望确保股价在上市之后能有良好的表现。另外看一下，通用汽车宣布将投资7亿美元在俄亥俄州新增450个制造业岗位，但就在今年的3月，该公司刚刚关闭了俄亥俄州的一个装配厂。该厂过去几十年生产了1600多万辆的汽车。通用汽车今年全年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合共关闭5座工厂，削减14000个工作机会。主持人，
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欧洲市场的股指情况。欧洲市场似乎更好一些，德国DAX指数上涨0.72%，法国 CAC 指数也上涨0.40%，英国也涨了0.15%。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伦敦的特约记者陈希宇，请他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好的，主持人。周三公布的德国3月工业产出好于预期，受到积极的经济数据提振呢，周三欧洲股市一改颓势，全线上涨。截至收盘，德国 DAX 指数、法国 CAC 40指数反弹幅度较大，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法国 GO300 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小幅收涨。日内，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讲话时指出，市场在为无协议脱欧准备上很缓慢，加密货币是非常危险的资产，欧洲央行不会接受在通胀目标上的失败，改变通胀目标会损害欧洲央行的可信度。日内，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0.06%至1.1187。有市场分析认为，投资者并不认为欧洲央行会在未来2年内上调利率。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美联储的力度加大，欧元有望走高。脱欧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将留任至完成英国脱欧谈判的第一阶段，然后为第二阶段的新领导人让路。工党方面表示，脱欧谈判仍然严峻，将继续谈判以达成协议，但谈判不是无限期的。日内，英镑对美元汇率继续下跌，刺穿1.30一线。周四，欧洲央行监事会成员将发表讲话，英国将发布4月 REITs 房价指数。主持人，
好，谢谢希宇。美股之前一段时间保持过一段时间的横盘哈，这个时候呢，全球股市各走各，但是就这几天，美股充分显示了自己还是全球经济的老大哥的一个位置，因为它的上上下下真的牵动了周边无数市场的心。那么好了，这个年报也有了，季报也有了，美股的经济数据到底能够让美国市场怎么走，以及对周边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新伙伴哈，中原投资的高文龙先生，你好。
好，感谢主持人。
我们刚才说到美股哈，确实美股的上上下下对欧洲市场、对亚太市场有时候起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作用。
是的，
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说，比如说年报还不错啊，有些超预期，但是呢，好像美联储方面呢就没什么动作啊。之前还说我们短期内是不会减息的，到对市场可能也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您觉得综合来看，对于美股接下来走势是如何判断？
美股市场，我想可能和新兴市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美股的这个投资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因此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呢，更注重于它对于这个基本面方面的一些这个发掘。
嗯，
那我们从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上来看的话，确实表现出了美国经济在一季度的一定的一个韧性。比如说我们看到美联储现在所公布的这个美国上一个这个季度的整体的就业的这个人数是26.3，这个是四月份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嗯，
那么预期值只有19万，同时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失业率是3.6%，这个几乎是近50年来的一个新低。所以从这些整体的这个经济数据上来讲的话，应该说确实表现出了美国经济在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这也是美股在高位，即使是受到一些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些影响，依然保持强劲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一点上，我想这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和大部分的这个投资者所关心的。在没有看到经济数据走弱的前提之下，可能美股在可能会一直保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
所以我看有些分析师已经都在出来给自己圆场，说之前债市这个倒挂的时候，说一般那个时候接下来就要经济衰退了。
是的，
现在有说啊，看来那次这个玩意儿也不是太准
啊，
给自己找台阶。所以美股真的那么强劲
啊？我觉得美股的这个强劲啊，主要还是由于它自身的主要的一些大型企业的这个强劲的这些基本面所支撑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包括苹果包括微软，可能都徘徊在1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之内，而这些公司我们都知道都是上市了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些公司。所以应该说这个总体的这些美股的这些市场，是因为它涌现出了这些有20-30年这样的一个长期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这些公司，它所带来的这些这个支撑。所以我们如果说观测美国的这些市场，那么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公司，无论是可能包括我们中国投资者比较已经耳熟能详的 FANG 这些像 Facebook 啊等等的这些网红公司，还是像可口可乐呀这些我们巴菲特老先生所喜欢的这些公司，对，他们所看到的这些公司，把他们拿出来做一些从个案到整体的一些归纳分析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把握住美国尤其是美股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脉动。
这我们也能理解，就一个学校里优秀的学生多了，自然这个学校水平也就高了。
是的。
那反过来这样说，美股如果接下来继续强劲的话，会对欧洲市场、对亚太市场，包括对中国的 A 股市场，它是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是会吸血呢，还是说起到一个带头大哥的作用，会带着这个周边的市场一起往上走？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应该从更长期来看，因为如果从美国尤其是美元和新兴市场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如果看过去30年的这个数据，坦白讲，一般来讲在美元表现比较强劲的时候，都是新兴市场相对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历史上的97年到98年的金融危机，包括从我们中国汇改之后所出现的新兴市场，对吧，这个一些整体的这些波动，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负相关。那么美国经济的这个强劲，美股的这个强劲，一定会吸引国际上的这个众多的这个投资者，美元的一个回流继续涌向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只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个自身来看的话，那么美元的这个强劲带来整体的这个汇率，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包括对其他一揽子货币的整体的这个强劲，比如说我们的美元指数已经从近期的一个低点96，到前两天已经升破98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一定会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我们国家
有冲击，
对，有这个冲击，对吧？那么你汇率承压的话，相对来讲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就会不会像我们一季度那样相对来说比较的灵活。那么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不是像一季度那么样有一定的灵活程度的话，那么整体市场可能会因为流动性而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些输入性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确实是新兴市场包括我们 A 股市场应该所未来在二季度要关注的啊。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作用，
是的，
还要看很多复杂的。
对，
那么你说这个美元指数目前的走势怎样？你看美联储不加息了，美联储是缩表这事儿也快结束了。那照说 这个美元指数走高的这方面的正向的因素其实正在减少。
是，嗯，对。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谈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他的这个支撑点大概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呢，是美国现在整体的这个通胀的这个因素略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暂时性的，比如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通胀率大概是1.6左右，那么美联储一般是紧盯2%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国际的一些这个态势，包括美伊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可能未来都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起到一个这个推高的这个作用，包括油价的这个涨跌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鲍威尔所讲到的，这个对于美联储现在来讲的话，现在的整体看到的核心通胀率略低于预期，可能是一个暂时的这个现象，因此它也会对这个整体美元加息减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保持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既不是太鸽派也不是太鹰派。那么从另外一点上来讲的话，这样就降低了美元或者说是这个美联储最近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率和预期，那么整体美元就有了一个定的这个支撑。另外一点呢，从整个大的这个经济面上来讲的话，一个国家本币的强与弱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自己本国经济经济面。那我们刚才也已经谈到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尽管可能市场上众说纷纭，对吧，有对美国经济比较乐观和悲观的各种预期，但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对，还没有看到特别拐头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迹象。这也是美元保持了相对强势相对高位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所以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经济的基本面上来观测美元走势的这样的一个强弱。
所以其实目前看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美元持续上涨的大概只有特朗普。
是的，
他其实多次在表达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
我们回到说科技企业哈，最近的一系列的刚才说到这些网红大公司，20多年的可以说是中坚力量啊，他们都纷纷公布了这个非常良好的业绩，加上你说 A 股要推出科创板，你觉得这些好学生优秀的学生走在前面这些榜样，会不会给我们的科创板的企业也会带来一些很好的一种带动和带头作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咱们最近 A 股是咱们中国资本市场啊最热议的一个这个话题了。那么如果我们拉长历史上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像包括微软、苹果这样的20-30年历史的这些公司，确实是在今年也依然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那么我们想提醒各位投资者以及我们的这个各位观众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公司其实恰恰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对吧？确实是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有很多和他们类似的公司都已经倒在了竞争的这个过程中了。所以对于科创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兴事物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更客观的来看待，并不是说科创板现在已经上报的103家企业，未来这103家就都能够成为千亿甚至万亿市值的这些公司，这个也是违背市场的基本的这个规律的。那么我们觉得科创板真正成功的意义是在于这103家，或者说是未来的1000家公司中，真正能够培育出中国自己的亚马逊、中国自己的苹果、微软，这些具有长期竞争力、带有自我驱动的这样的一些特性的这些公司。这是科创板和我们现行的主板或者说是中小板、创业板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这个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些草根的这个调研，看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数据，不是特别细致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已经上报的103家的科创板的企业里面，那么研究投入占整个营收投入的这个占比，确实比一般的 A 股的公司总体上来讲的话是要高一些的，大概占比是在11%到12%。那么这个比例已经在 A 股上来讲的话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些比例。那么这些研发的投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转为长期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对科创板长期来考验来考察的。那么如果它真的能够转变为它的这种长期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觉得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在这么一件大事推出之后，确实是有可能培育出我们自己的这些真正的新兴企业、科技型的这些企业的。我们也对此，我们觉得也是应该抱有极大的这个期待的。
所以您觉得就是要学习这些科技类的巨头，不光是学他们的结果，要学他们的过程，要看到不光是现在成功的那些，更要看到已经默默无闻的或者都不知道去哪儿的那些，是吧？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包括他们自己的努力能跑出来跑到头部的，最后才会成功。
对，我们其实这样的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明的这个 其实我们举像微软这样的这个大公司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那么微软从1986年上市到现在为止已经30年的这个历史了，中间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波折。那么我们仅单看股价来讲的话，那么复权的话，那么应该说整体来涨了2000多倍，对吧？但是微软并不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可能一开始不是第一梯队，那么现在通过他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又回到了这个浪尖风口，对吧？市值在1000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上下这个徘徊，所以我觉得这些公司都是在整体的这个过程中，在每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都把握住了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机会，这是这些公司，我们科创板或者说是我们中国的 A 股公司应该学习的，对吧？它可以不断的迭代，不断的通过自身的科研的这些投入，转化成真正的长期的核心的这些这个竞争力，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的所谓的非网红的公司，也依然在美股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长牛市场里头保持了一些长青。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划分新旧经济，划分科创板和非科创板，我觉得不应该特别过于笼统或者是过于草率，说比如说像钢铁企业我们就一定划归到旧经济，像互联网企业就一定划归到这个新经济。那么更多的它是一个家的概念，对吧？就是在旧的这些企业里面，能不能够通过互联网，通过这些新兴的技术，通过研发的投入，让它焕发出新的青春，这也是科创板的这些企业或者说是国外的这些优秀的范本企业给予我们 A 股公司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
对，就是一直能够抓住机会就成了微软。
是的，
一旦偶尔没抓住机会就快成甲骨文。
对的对的。
最近有点事儿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 A 股，既然美股您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看不到有衰退的迹象，然后那么它对整个 A 股的示范或者对于影响作用会怎样？因为各方面的经济数据也出来了，当然最近美股下跌， A 股也跟随一些波动。
是的，
那接下来会怎样呢？尤其是在 A 股市场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投资者，尤其是在站在2019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点上，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评价一个投资成功与否的一个周期，可能是过于短了。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投资者可能更希望说按照3个月、6个月甚至稍微长一点一年的一个时间来评估自己的投资是否成败与否。
对，我们一年不是已经很长了吗？我觉得。
但是我们实际上来看到的话，在我们国家经济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可能我们未来要评估一个投资，或者说是对于像资产管理机构、像基金公司来讲的话，那么一个投资成功与否的一个周期，可能甚至要拉长到2年、3年甚至5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期。那么从美股的历史来看，或者是从 A 股的历史上来看的话，那么如果从长周期的角度上来看，那么涌现最多牛股的3个领域，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科技、消费、医疗。比如说美股，那么像巴菲特老先生所长期持有的一些股票都是来自于消费领域，或者说是和消费密切相关的领域。科技领域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医药领域也确实是美股和 A 股长期涌现出来优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领域。那么我们转回到 A 股来看的话，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时点，那么 A 股说我们现在说2800点、2900点的这样的一个时点，如果我们以2到3年或者是一个更长的这个周期来看的话，我们也依然认为这三个领域，科技、消费、医疗这三个领域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国未来我们说潜在的这种10年、10倍、20倍甚至像美国一样30倍、40倍牛股应该涌现出来的一个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个
池子。
对对，
也就是说更长远的目标去看，然后呢先看方向，选好了您说的科技啊、消费啊等等这些领域之后，其实就要有更长的耐心。
是的，
但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大家可能要更改一些自己的投资的习惯。
是的，
包括要换脑子。
是
啊，但这本身又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对的对的，
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也许在当下这样一个当口上来进行一些痛苦的转型，就像微软一样，如果做了痛苦的转型能够转型成功，也许未来不成巴菲特也可以成个谁、啊、
对对对，这是我们想现在想啊，这个可能对于所有的这个投资者都应该要关注的一些这些问题。
好，听完了这些，也就是说你不会为这两天的 A 股市场的动荡而感觉到特别的心痛或心酸，而是要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是的。
好，谢谢高先生今天和我们一起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我们在八点之前还在看一条消息哈，眼下以色列视觉科技公司移动眼，那这是高科技了，正在和英国国家测绘局进行合作，为英国的组织机构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领域呢提供一些高精度的定位数据。来看一下。
据介绍，在此次合作中，以色列视觉与驾驶辅助系统研发企业移动眼将运用其基于汽车摄像机的测绘能力，而英国国家测绘局则贡献出地理空间和技术专长，借助移动眼的技术安装了高科技摄像头的车辆，能够收集英国道路交通网络和路侧基础设施的大量位置数据，包括交通信号灯、路标、路灯、井盖等的数据，然后将收集到的数据与现有的地理空间数据库相补充，从而绘制出英国道路及周边区域的高精地图。这样一来，英国国家测绘局和移动眼就可以提供源自位置智能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移动眼独有的测绘方法能够以匿名的方式向企业和政府提供此类数据，借此达到保护隐私的目的。据悉，新服务还将支持 5G、智能出行和其他数字服务。目前，该服务已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测试，并取得了成功。